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当行的路。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借着他重新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心。求主你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查验你的何等的善良纯全，是何等的有恩慈有恩典有圣洁公义。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请坐。现在请赵云科弟兄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新希望。
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很高兴能够在一年的第一个主日在这边分享并领受神的话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我也代表牧师和教会来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在这美好的日子将我们的敬拜献在神的坛前。那么刚刚大家所读的经文是从诗篇五十一篇来的，那诗篇五十一篇是一篇很有名的悔罪诗。我想要借这个机会从悔改我们一起来看新希望。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让我们在一年之初就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也求主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我们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将你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也求主洁净我使用我，让我在传讲你信息的时候满有力量，众人因此而蒙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刚刚说过这一篇是一篇很有名的训诲诗，在我们一读诗的时候，通常想要知道诗人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背景是如何。那在诗篇五十一篇很好里面，在注解的时候就清楚地说到这一篇诗的背景是什么。他说，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这详细的内容是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它里面有说到大卫到底犯了什么罪。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说明他是犯了何等大的罪。神也同时宣告了他的审判，他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个刑罚是相当的重，而大卫听到神借着先知拿单来告诉他这个刑罚的时候，他立刻认罪，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大卫在经过这段事情之后写了两篇诗，一篇是第三十二篇，一篇就是今天所要读的五十一篇。那这段经文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基督徒耳熟能详，甚至连非基督徒都知道这件事情，甚至拿这个话来去攻击圣经。对圣经而言这并不稀奇，因为他已经说到了，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那刚刚说到这篇诗是很有名的悔罪诗，它到底有名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它的作者很有名，是合神心意的大卫呢？还是说这篇诗它所描述的内容是一个很有名，按照自己的诠释杀夫夺妻的一个案例呢？或许都有一些成分，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我们从这篇诗的内容来看，他其实感动人的是一个被罪所煎熬的一个人，敞开心向神倾心吐意，那种描写的淋漓尽致，让人十分容易产生共鸣。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篇诗到底在说些什么。 首先我们看头两节的经文，也是这一篇诗的算引言，他说到了他对神恳求怜悯。他怎么说？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悲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从一开始大卫就向神祈求怜悯，基础在哪里？基础在神的慈爱和慈悲上面。那怜悯和怜恤这个词，你仔细去想，是一个很重的话，它就是表达对自我完全的否定，他完全不配得到任何的东西，他若要得到，唯有依靠神，唯有依靠对方的恩典，他才能够得到。这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非常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很少会用这个词语来讲述。那对于这个诗的作者，他大卫在当时他已经是一国之君，他怎么会讲出来他需要的是怜悯呢？很显然的是他看到了神的圣洁和公义，也经由先知拿单对他的责备之后，他看到自己是何等的不堪和罪孽，所以他清楚地向神说自己是不配的，他需要的是神的怜悯。当然他也没有陷在无尽的自责当中，他知道神是慈爱的，所以他大胆地向神求怜悯，是根据神的慈爱。在这里呢，就提到了神的两个很重要的本性，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我们都很喜欢神的慈爱，常常讲神的供应是何等的丰富和美满，这都没有错。但是当我们真正知道神是公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都是不配得到的，而神却在这种的光景之下，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他身边，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看到神的慈爱是何等丰富和伟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反过来，我们先认识到神的慈爱，我们以为神给我们的都是我们应当得到的，因为神他就是这么的慈爱，这么的慷慨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会把这个恩典轻看，或者把这个恩典给糟蹋了。甚至当我们像一个被溺爱的孩子得到一切恩典之后，神以公义来面对我们，我们反而浑身不自在，不愿意接受他话语的引导，不愿意接受他的责备。这一点我想在这里呢跟大家提醒，我们需要先知道神是何等的公义，再看到如何等公义的神怎么样用慈爱来对待我们。那接着呢，就是这篇是他在悔罪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我想把重心放在第三节到第十七节。那根据王牧师在诗歌书读经讲义把这一篇诗的悔罪的部分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向神认罪，第二个部分是求神赦免，再来求神更新，然后感恩赞美。我今天就想要借着这四个步骤，悔罪的四个步骤，来一起思考大卫是怎么样子向神认罪，怎么样子成为合神心意的悔改。首先我们看向神认罪第三节到第六节，我念一下：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里面首先提到的是大卫非常的坦然承认他的过犯，而且他知道他的过犯。我相信在座各位，我们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有认错的这个经验，但是我们常常在外表行为上有做出道歉或认错的这种行动，但是我们内心可能不是真实的这样想，以至于我们一错再错。有些人认错，他不是真的认错，他是认栽，他觉得呢，他 做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被你指控呢，我只能说我栽了个跟头，那就道个歉，赶快息事宁人，之后呢 我还会不会这样做？我很可能还会这样做，只是 手法呢更加细腻一点，不要让人家发现。还有人呢，认错不认真，他认错了呢，却不觉得这个错有什么大不了，也不看重人家有什么样子的亏损。甚至有一些人呢，他是说，我这个人啊就是这样，我就是说话呢比较直，我做事粗心，我少一根筋，我这样我那样，结果呢请你多包涵。意思是什么？我呢是不会变，要你们呢改变来配合我。这样子的人的认错会真正悔改吗？那有些人就算真正的认真，他却不认罪。为什么？他知道他犯罪了，犯错了，也知道这个错误的确伤害了人，但他不觉得是什么罪。就算错，每个人都是错，每个人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一些错误，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是不是这样？那结果呢，就觉得那顶多就是我认罪，我是个罪人，就这样还能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你遇到人家道歉呢，比被接受道歉的人还凶啊，我就道歉，你要我怎么样？好像你不原谅他，反而你错了。但是大卫是怎么看？我们看大卫，他说一开始他就说，我认罪，我知道我的过犯。他没有想到任何的借口，他不但认罪，而且知道他做错了，他知道这是一个过犯。接着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这是什么意思？他犯了这个错误，而他这个罪不断不断的在他面前提醒了他，他是个罪人，他是何等的不堪。而这个罪好像是一个控诉者，不断的在他面前搅扰着。当他犯错，神借着先知拿单来指责他的时候，他清楚的知道他犯罪，而且这个罪让他心里面十分的痛苦。我们常说我们是罪人，认错其实有的时候有很难，但是做了也就做了，认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说我们是罪人，我们也说我们犯罪，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认为我们不希望这个罪沾染着我们自己，我们急于摆脱这个罪在我们身上发挥的作用？好像保罗他在罗马书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真正正的知道我们不应该留在这个罪的环境里面，罪的生活里面，而急于要脱离呢？这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接着大卫还强调了，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很特别，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回想了大卫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得罪了谁呢？很清楚知道他得罪的是那个忠心耿耿为他征战沙场的那个赫人乌利亚，以及他所夺取来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甚至是那些被他利用来杀害赫人乌利亚的将军们。那怎么会是得罪神呢？当我们的眼光看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情，我们清楚知道是谁被我们得罪了，是谁被我们伤害了。你好一点我们会认错，当你不好的时候，你会试着隐瞒、说谎或者是杀害，为的不让这件事情沾到你身上。你眼睛看的全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大卫在被先知拿单责备之后，他清楚的知道，当我们处理完这个次要的控诉之后，最重要的他要面对的是神的审判。当他在神的审判台前，他看到的是谁？他看到是他做的每一样错事而被激怒的神。这是他所要面对的，是神改变他的思想，让他知道他自己犯了罪。在圣经里面，这件事情从来不再轻忽，所以他不但强调说这件事情是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并且强调出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我们犯罪会得罪人，会得罪邻舍，但本质是什么？轻慢神。就好像在创世纪的约瑟，他在面临试探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的基础就是在神的本性上，是在他的圣洁本性上。如果我们做事说话离开了神的圣洁，我们就要为这个事情来负责。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我们要向神的圣洁负责，而且我们的身体应该要成为神圣洁的工具。这再再 都提醒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得罪神，这是轻慢不得的。接着大卫指出一个重点，就是他在你我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那这件事情呢，我在看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到十分的胆寒。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在神的面前，好像你今天关在一个房间里面，门窗关住，灯光关掉，你以为你心里所想的，嘴巴所说的，手上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人看见。后来灯一开才发现，原来你好像是在一个舞台剧的舞台正中央，导演工作人员都在旁边，还有好几千的观众在旁边看，你发现你自己无可逃躲。我自己也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类似的经验，去年五月我跟着大家一起报名了 YSMP 的短宣。那一开始我的心态呢还没有完整调整出来，但是随着我们短宣队的一次一次的聚会以及训练，我的心态已经渐渐的调整过来，并且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让我开始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在神的工厂里面为神做工，宣讲福音，带人归主。心里面开始有这样子的心情，一直到六月中在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主管把我叫去会议室说要开会，也没告诉我什么原因。我会议室门一开，发现里面不止我，还有一群人。主管很高兴地说，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产品要发表，那为了奖励辛劳的员工呢，挑选一些人能够有这样子的礼物。是什么呢？到佛罗里达有两人份的机票和食宿，那是一个很有名很高级的度假中心。哇，每个人听着高兴得不得了，真是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那唯一一个限制是什么？因为那个度假中心是被公司给reserve， 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去那里，跟着公司的人一起到那边。如果你要就跟着去，你不要就什么也没有。那你早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让第二顺位的人能够来参加。啊，每个人都是很兴奋啊，这怎么可能会放弃呢？当然不可能会放弃嘛。那发了一些详细资料的信封袋就叫我们回去了，好高兴哦。结果一打开来一看，一傻眼，日期是什么？7月7号到10号，不能更改，不能更换。 YSMP 是7月8号到16号，整整卡了3天。而这三天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发到那边预备，然后礼拜一可以开始 VBS。 我的心情从最高峰跌到谷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么好的事情回家一句话不敢说，不敢跟老婆讲。那我就心里面急着开始想办法，就发了一封短信给负责的 Alex 弟兄。那我跟他说呢，7月7号到10号啊，公司有活动，我不敢说公司招待旅游，那有一个活动，那不晓得有没有可能我回来之后呢再到自己到 Arizona 跟着大家一起去。那天呢他没有回我，他大概在了解状况当中。那天也是祷告会，我内心里面祷告神，求神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而我心里还算有信心，我觉得应该会解决了这个两全其美的结果。我甚至心里面已经暗暗决定，如果实在不行呢，我是没有去过佛罗里达，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明年还有 YSMP 嘛？我就心里甚至已经这样决定了。到了第二天，到了公司，气氛丕变。本来大家每个同事都说一定要去的，突然有一个我很好要好的同事，他是一个 manager， 他说他后来发现他觉得可能要放弃。我说怎么会要放弃呢？因为只有两个人，一家有4口， 那又是一个高级的度假中心，你买票也不能买最便宜的机票，所以你跟着大家去一定买最贵的，到最后到了那里你可能要花个好几千块，没办法，一定要全家一起去的话，我想啊，真的是这样，连 manager 都不能够负担，我怎么可能可以负担呢？啊，我心里想，原来这是神的回应嘛。那我就想说，那也没办法，就算了。到了那个礼拜六，是我们 YSMP 聚会的时候，然后那同工 Alex 就跟我说：“怎么样？你有什么决定啊？”我就说：“啊，没有关系了，我们就照原定计划，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去。”那第二天呢，他了解实际状况，他就跟我说：“哎，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要这样子，有这么大的压力。如果你能够负担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跟着带着你的家人去散散心。”我跟他没有这么同心过。我如果可以负担，我真的会去。结果就是没有办法负担，我不敢说，我结果现在说出来。后来我回去祷告，我向神祷告我的决定之后，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压力，很深很沉重的感觉。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这走这一招，大家听起来好像好笑，但实际上我是相当的沉重。原来不都是在神的面前吗？好像我连拥抱世界的能力都没有，我去宣教，我的心怎么会这么不坚定呢？在去年，萧传道在讲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在宣告大使命的时候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并不是说我们领人归主之后神才与我们同在，而是主耶稣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却是在这种状况下深刻的体会到主耶稣真的时刻的与我同在。那我祷告完，我就跟我的太太讲了，就说前因后果是这样，感谢主，他也体谅我，他说没有关系了，我习惯了。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也不算少，那我当然是用很正面的说他已经知道如何储备剑了。那这件事情让我深刻的感觉到，其实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当然我很感谢主让我坚持的参加 YSMP， 我亲眼的看见到神在印第安保留区里面一切的美好作为。那接着呢，大卫不但向神说我在你面前行了这恶，来承认自己的罪行，他也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他意思是说他承认自己的罪性。牧师也常提醒我们，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有这个倾向去犯罪，这是我们自己身为神的儿女要自己不断提醒的，了解这件事情。而更进一步说，他知道我们认罪的时候就是向神诚实的敞开自己，而神喜悦我们，喜悦我们内里的诚实，而也因此我们能够得到智慧。所以说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着智慧。我们接着看第二段，求神赦免，这里面有几个求，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这里面大卫说到他要求的是洁净，求神的赦免。而这个牛膝草是在利未记讲到祭司所用来向那不洁净的人施行的，让他们在礼仪上可以洁净来亲近神。这里面我所要强调令人注意的是，他不单单的是求饶而已，他还求神让他完全的干净，用一个很美的词说是比雪更白，来形容他心中想望的那一种被赦免的感觉。雪大家看过吧？那我上礼拜才从芝加哥回来，那个雪下的真的是刚下的雪白得不得了，尤其是被阳光照射，你眼睛不能看太久，那种毫无瑕疵的那种美，那种白你无法想象。大卫要的是什么？大卫的是要比雪还要白，这样子的心情。就好像你今天拿着你一些脏衣服到洗衣店， 跟老板说，请你帮我洗干净。老板说过几天来拿。好，不不，等一下，请你帮我洗得比雪更白。那个老板会怎么样？你是找麻烦还是有毛病？你这件衣服原来也没那么白啊，我洗得差不多看不清楚已经不错了，比雪更白嘞，过两天来拿。他会这样，这看起来也很自然，你怎么会想到要比雪更白呢？在台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以后嘛别完全，是什么？会好但是不会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今天身上有个刀伤，后来会好，好了之后呢，多多少还有一些后遗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刀疤在这里。这形容人跟人之间产生了隔阂之后，有了伤害，要回到原来那种状况是不太可能的。你做错过的事情，你说错的话，时不时会被人家提出来，来嘲弄或者来责备。大卫知道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要原谅一个人就需要多大宽怀的胸襟，还要原谅到完全看不见。大卫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用到涂抹、洗除、解除、净尽这些强烈的字眼，一直到最后要比雪更白，这是他求原谅、求赦免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神赦罪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这样过，想要求神干净到这个地步，还是我们只是想要免得被责难而已就够了呢？虽然大卫做错的每一件事情到现在的人都很难以忘怀，但是大卫却有这样信心，知道神当神愿意赦免饶恕的时候，就可以比雪更白。那到现在的我们更清楚知道神是如何的来接近我们，他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而他的宝血流出洗净我们的罪。就好像使徒约翰说到，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保罗向以弗所教会也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得以赦罪根据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重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会看重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何等的美好，能够洁净我们的罪，直到比雪更白。那第八节说到，他说使我得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这不是说我们被赦罪以后我心里好高兴，神不会责罚我了，我好高兴，或者是说神的丰富恩典继续会浇灌在我身上，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过非常丰富的生活。不只是这样，其实大卫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被神接纳欢喜快乐的声音。有人说就好像是一个人被放逐在外，后来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国家的人一起欢呼赞美他的到来，那种被完全接纳、被完全包容的那种心情，就是他要的欢喜快乐声音。而也因为如此，他那原来被压伤的骨头可以一起跟着大家踊跃来欢呼赞美神。我们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大卫会这么要求罪一定要洗除干净，原来在这里他知道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再合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罪，所以这个罪必须要洁除干净。这不是一个选项，是一个必须。这也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在我们与神之间是不容许任何罪孽的存在，我们要洁除净尽。这是大卫他想要跟神在一起的积极复合的那一种心情。那我们都知道罪是什么，罪就是原文是那个箭射不中靶心，就是那个箭呢不论向左向右或前或后没有办法射中靶心，那个靶心就是神的标准，你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你就是犯罪。 上一次在 YCMP 在短宣的时候也有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说那你是不是神把标准提得很高很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只好说我是罪人。你说射箭吧，你把那个靶呢摆得好远好远，远到看不见，你说你射箭射得中你是义人，射不中你是罪人，那你也只能抱歉，我真的是射不中。是这个样子吗？是说我们原本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写了数学题目得了100分，很高兴说你看我很聪明，妈妈说这算什么，就拿他在博士班读书的爸爸的题目拿来说你做做看，这个看你会不会做，他可能题目都不会拼，根本不可能做，他只能说哦我不聪明。是这样吗？逻辑上好像是这样，其实正好相反，而是那个在读博士班的爸爸看到了儿子的考卷，就兴高采烈写完说你看我多棒，然后太太就拿起他的论文说你是不是应该花点时间在这事情上面。我们不是一个小学生被要求一个博士，而是我们原本就在那个 level。 其实我们是住在靶心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造完以后他说一切都甚好。我们原本住在靶心，如果你住在靶心，你手放在哪里都在靶心，你不可能超过那个界限。是什么让你突然发现那个靶怎么会远到这个地步让你见不到呢？是罪让你看不见，是你偏离了神的道路让你看不见那个靶心。所以当你看不见那靶心的时候，你清楚知道你跟神距离是何等的遥远，你急于要回来，这是大卫的心。如果以刚刚洗衣服的比喻的话，很像是一个孩子把他衣服弄脏了，身体弄脏了，回去看到妈妈还想给妈妈一个大的拥抱的时候，妈妈说不行，你要洗干净了才能够抱，他就很急切地说好，那我去洗澡，然后衣服请你洗干净，他想要回到跟妈妈在一起那种亲密的关系。大卫就是这样子，像一个孩子，他急于想要跟神同在，他要的欢喜快乐是跟神同在的那一种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是不是在悔改之后，我们求得的不是神所赐的各样恩典，而是神自己，我们跟他一起的同在呢？好，我们现在看第三段，求神更新。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所以大卫在恳求赦免的之后呢，求神洁净，进一步的他要一个新造的清洁的心，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这让我想起在以西结书，神对那他已经饶恕的儿女的所说的，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这个祈求已经远远超过他想要刻苦己心来遵行神的律法的这个部分，他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灵来去顺服神。他清楚知道他虽然现在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他不能有把握下一次他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所以他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而这里面讲到正直的灵，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心，让他从此以后至死不渝的来去顺服神。那这一个新的心，新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可以得到这个新的心，让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呢？没有错，在我们认识自己是罪人，向神认罪，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新的心，就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信主之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心。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而且你认知到自己是罪人， 在最终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新年的一开始跨出这一步，向神认罪，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摆脱罪恶的捆绑。那换另外一面，如果对于我们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要怎么看待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不是哦，这个弟兄他刚信主，所以他的新生命是新的，那那个人两年信了，两年就两年新，有人十年变中古的，有些人信主一辈子，说啊，咋不新的啦，很旧了，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我们新的生命已经有新生命了，所以定期回厂保养之后又可以再用好几年，再回厂保养，是这样吗？最近趁着假期的购物呢，我就想说在网络上去买一些东西，就会发现同一个东西同样是新的，价钱差距很大。原来在网络世界，新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有一种是原厂原包装的新，有一种是拆了包装没有用过的新，有些用了一两次算是新的，有些呢用了几次没关系，但是它保养的很好像新的， like new, new other, 各样的 condition。还有是什么？它只是人家退货的，还算是新的 refurbish， 有些是改过的，各样的状况。那我们呢？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了，那后来怎么样？神洁净我们，我们就变成什么 refurbish 吗？是这个样子吗？从大卫的用语来看，其实大卫这个时候已经是君王，他身为君王的身份，很显然他不是一个未重生之人，他这一生当中经历了多少与神同在的这个经历，他要的是一个贞洁一个坚贞圣洁的灵来去顺服神，这是神一定会赐给他的。他怎么赐呢？是一种重新的创造，他不是在你软弱的地方做一些调整，他要在你这个地方做一个全新的创造。所以大卫求的是一个成圣的更新过程，在我们成圣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用旧的不断调整，而是一个全新的。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到，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心一天新似一天，这很难去想象，通常我们只有越用越旧，可是在这里讲到的新的生命是越用越新，是一种当你年长的时候，那个生命是充满了皱褶与记忆，甚至是非常老练的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何等美好，却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如果讲的话，我想到一个例子，可能是在前几年这个 iPhone 推出来几年之后，它的软体系统做一个大幅的更新，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些人呢用他的旧手机装了新的软体系统之后，发现好像是新手机一样，虽然外面看起来有一些刮痕啊，旧的手机，但是里面的界面不一样了，原来的功能呢变得更快更强大，还有一些没有的新功能都出现了。我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关系，当我们日子过得很久，我们才发现原来神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使用，这样子来荣耀神。我们每天过日子，不知不觉就过到老路。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上学的路径、上班的路径，如果都是在那条老路，你看到都是旧的。但是如果说你选择属神的新道路之后，你会发现每走一条新的道路，你看到的风景是不是不一样？店面不一样，连遇到的人都不一样，你的生命全然的更新，这是不是十分的美好呢？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持续保持着我们能够持守在神属神的道路，而且不断做更新的道路呢？靠的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主耶稣说，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每当我们想要不知不觉走回老路的时候，主耶稣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回到属神的同在。主耶稣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主耶稣的名可以洁净我们，他的名还让我们不断的更新。接着大卫说，他要将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因而罪人必归顺你。这是很自然的，有谁能够比一个彻头彻尾犯了罪然后得到神赦罪之恩的人更能够讲到神宽恕的 信息呢？尤其是大卫，他对于自己犯的罪感到十分羞耻之后，他愿意告诉大家，他不但不以为耻，还觉得这是一种荣幸，能够将神赦罪之恩告诉大家，这是何等的美好。就像主耶稣他在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他也劝勉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大卫是不是真的做到这一篇诗？就是某一种程度的做到，因为从标题就写了，是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之后，讲到他犯了罪，先知拿单来见他，让他知罪，然后他作这诗交给灵长。灵长是谁？就是当时赞美的负责人，也就是诗班的班长指挥。那你讲到现代的话呢，就好像是 Michael 犯了罪，王牧师萧传道责备以后呢，他写了悔过书交给谁？交给我们的指挥新豪弟兄。那新豪弟兄不是说拿了以后就放在柜子里面，他还怎么样用心的谱了曲，第二天在崇拜的时候大家一起唱 Michael 是怎样犯了罪，他怎样被神来摸着得着，然后大家一起来哈利路亚赞美神，是要让全部人都知道的，除了 Michael 跟大卫没得比以外。但是这件事情这样讲很夸张，不太可能会发生，但实际上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发生，是在犯罪之后呢，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得到神的赦免之后，他写下来，他没有交给新豪，实际上也有一些人交给新豪，他交给赵云科弟兄，然后赵云科弟兄有没有把它藏起来？没有，印出来给大家看，平常一次印250份，现在还放到网络上，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是何等美好！你愿意把你的软弱显在众人面前，这就是我们的会刊属天园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属天园地是用本名发表，也就是说你在我们教会聚会的话，你都会知道这个人就是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他愿意赤露敞开的将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他的重点不是自己的软弱，他重点是让神的名得到高举，让所有在最终的人可以归顺神，这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工。当我们犯了罪，当我们知道神赦免的时候，我们也不吝惜的告诉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在神的爱中是何等的美好。最后是感恩与赞美，他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这首诗是在感恩与赞美来结束，当一个人真的深深的感受到神的恩典，他不经意的就会口来赞美神，大声的颂扬神是何等美好。很多人说世界上最隽永的乐曲都是基督徒才能够写出来的，因为他真正知道被赦罪在最终的苦而被赦罪的喜乐，所有最隽永的诗歌都是这样。那大卫在这边强调出来，神所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为祭献给神。我们人常常不经意的想要用自己所献的祭来去取悦神的这种心情，想要用自己所做的某一些事情或摆上的某一些看得见的物质来求得与神复合，但最终这些行动终将会失败。唯有神所喜悦的是我们破碎了之后的心完全归向神的时候，神喜悦我们的是这样子心。这也我们不断的提醒，是一个当我们破碎之后跟随着主耶稣基督一起向前行的心。那我们很快的将今天这首诗来读完之后，我想再次强调，读完这篇诗让我看到大卫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美好。而大卫他在悔改的关键重点是什么？他不只是求得神不要责罚他，不是求得神洁净他，他求得的是跟神同在的喜乐。当你发现你自己与神同在，就是何等的喜乐。好像我之前说到YSMP 的经验， 我就深刻的感觉到神不是存在的要审判我显得公义，而是存在的引领我。因为那一位 manager 他跟我说他决定放弃，在我正式跟公司说我放弃之后呢，他第二天跟我说他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放弃，他觉得这机会实在太好了，他决定加码多玩几个点，跟着全家一起出去玩。我觉得神真的是在引领着我。后来几个同事在午餐的时候在聊，就讲说 那个地方多么的高级，真是一辈子都不可能享受到这么美好的事情。突然有一个人问了，他说哎，奇怪，那为什么 Michael 会放弃啊？我原本听的都开始有点羡慕的感觉。这个时候那个 manager 突然说，你不知道吗，他没有跟我们去 vacation， 他是去宣教。哎，我的表情马上恢复，没错，我是去宣教。人家说七月 Arizona 多热啊， I know。 我真的感谢神，就在最后还这样子给予我鼓励，让我知道我不仅是活在神的面前，也是活在人的面前，可以能够见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那最后我要讲到最后，大家会觉得悔改到底跟新希望有什么关系？如果大家会发现，我自己很喜欢用手机的 app 来上下西洋棋。那用手机来下西洋棋，一个最好的、最方便的事情是什么？你出错，你还可以按倒退键。那我的孩子常常都说我在 cheating， 那我也承认，因为不这样做，我真的赢不了。那经过多年 cheating 的经验，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当你快要被 checkmate 的时候，你倒退一两步有没有用？没有用，我就会尽量倒退。到时候还好像到刚开始了，那你要重新的布局，重新的想，我不能照原来的路走，我要走新的路。其实我们的生命不也是这样吗？我们每一年到了新的一年，就开始想要有一个新的希望，我们想要在枝微末节当中做一些改变。但是神告诉我们，真正的悔改是回到生命的起点，走合神心意的道路。你如果功课好一点，如果工作好一点，少了几磅，失了新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应该要重视这个新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真的很盼望你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跨出这一步来领受神。我们有这个信主的 ABC， 我们向神认罪，以谦卑的心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知道他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付上赎价，接着决志信主，公开的承认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就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过美好的新生命的生活。下一章是我们信主决志之后，我们就怎么样，就受浸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一月底有一个浸礼，我很盼望如果你还在边缘当中，你能够跨出这一步，接着 每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研读圣经，将我们的灵命得到饱足和喂养。而我们现在正是一个灵修的月份，我们一起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一起来领受神的喂养，然后继续过团契的生活，让我们彼此相爱。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就像我们刚刚已经说到的，我们不断的求神更新我们，让我们成圣，因为唯有新的生命，我们才有新的希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一年之初就来到主的面前，求主亲自引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远远的离开我们过去走的老路，要走属神的新的道路，以谦卑悔改的心跟随顺服神。求主带领，也喜悦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